好，请各位翻开法华文具析经757页。好，这一品呢是分别功德品，分别功德品里面它含括整个在我们的法解释法华的这个消文里面，含括了有本门的正中分跟本门的流通分。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本门的正中分部分，延续第16章的部分。那正中分当中它主要在谈的是后半段，就是在那受记跟临解的部分。那它临解呢，它并不是口承临解，它是用一个事项、一个事现、一事宜来表示说它的临解。那这一项事情就是供养这件事，它以供养啊来呈现出它的临解。那你想说为什么机门没有呢？为什么本门才有？他说因为机门啊，你还没有汇入一时道，这时候呢当然不会供养，他是用口承临解。那当他完全汇入的时候，他以一个事而后代表心会，两者的心会意解。好，那这部分呢现在有法这受记段啊，他说分这一个里面有法力跟修行力啊，受记这个地方分有法力跟修行力。那这个法力跟修行力呢，本身法力有五者，就是有正信、供养、闻法、读诵、持说。修行力呢有苦行力、教化、四功德跟护法。那各配上呢法华经各品，每一品是有什么主要的主旨，然后每一品它的特色跟今天法力跟修行力它引出它的经证。所以我们的法华经也是符合有信这个法力品，也有修行力，有法力也有修行力。然后下面的部分呢，从第19行开始一直到759页的这里面第5行，他谈的这里面就是在谈一个说，今天从金刚经所断以后，当你认入了七地以后啊，之后有下忍上忍下忍上忍。那这每一个呢总共算到金刚经所断的话，如果算成是9，好，那这算成是9的话呢，在28行这边他就有讲到说，一品啊尽损一生，一品尽损一生。所以说从金刚心上忍开始呢，你断了一品，实际上就已经损掉二品生，剩下了七品。剩下了七品呢，就是剩下七品，因为七于七品在为七往返做因缘，还必须要有七次的往返才得证菩提。那这时候我要问一下，他的菩提的意涵是什么呢？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说非究竟满足菩提，不是无上无证等正觉。他讲这边所提的菩提是离三界分断生死，是离三界分断生死。下面从第6行开始呢，一直到第19行啊，是在配位，是在配对。那配对的部分呢，本身前面是属于光宅的配，后面就是智者大师的评断，所以说两者同时并列。前面就是他认为加瞻言止是无法成就或不退转，智者大师认为他并不是获得不退转，他只是获得六度菩萨位。然后前面他就讲他须陀洹是出果人，对不对？那他这时候是菩萨无生法忍位吗？智者大师认为不是，他只是一个三圣共位，还在界内三圣共位。那登出地的无生法忍的时候才是别教的菩萨位，登出住获得无生法忍，那这一个是属于圆教，是属于圆教。那他说啊，像这一些呢，我们千万要很清楚知道说它的整体逻辑意涵是什么，而不能够啊直接看到什么时候它不退转，就把这个菩提会错意。像上面这个不地方的菩提呢，一个是离三界分死，而并不是指究竟满足菩提，这一定要留意的。这样子一路下来都是在做一个光宅的说法，后面就列出智者大师的看法。那智者大师的我们就有帮你们打上方框，就是有帮各位打上方框的部分，就是代表是正确的部分。好，那下面呢第20行请那个大郭先生念一下。
光宅有量不会精进，偏轻以花心为无生人，从发生至一生，凡夫决定断果报生尽，得日出定或无生人者，专记别意亦不会精。
好，再来。这地方就是说前面他们认为光宅并没有 了解这部经，也并没有说真的是依着法华的本身的经的旨意来解这部经，不是了用从他这个法华本身的立场来解法华，而是由另外别教或立别格立的角度来解法华。可是法华所要谈的是一种圆融之德，那所以说他跟一个别跟一个圆融，他本身说一个立别的跟圆融，他并不是从他的立场来谈，所以他说他不会经是这个意思。那下面呢是要开始进入消文的部分了，消文的部分我们来请那个待会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开始。现在就是说这个经文的部分本身有分为正中分，有经家总序，经家总序就是说他做一个现场的旁白，说啊现在呢这个大会里面发生了什么状况，就第五行，尔时大会闻佛说，说什么呢？寿命结束长远，如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呀。这大会听到佛说的这句话，这些大会闻佛说的众生得到大劳力，所以中间在这个夹注号是说明，是说明，是说明大会闻佛说了什么，而后众生得到大劳力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如来分别跟十众供养，十众供养这个供养就是代表灵劫的部分，如来分别一方面也在做受记当中说，个别呢得到了多少的果位，什么时候会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们会为他说他必须要等待多少的时间才可以得证。来，我们请那个范小姐念。
于是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阿逸多，我说是如来寿命长远时6,200,000亿那由他和河沙众生得无生法忍，复有千倍菩萨摩诃萨得闻此陀罗尼门，复有一世界为成数菩萨摩诃萨得要说无碍辩才，复有一世界为成数菩萨摩诃萨得百千万亿无量学陀罗尼，复有三千大千世界为成数菩萨摩诃萨能转不退法轮，复有二千中国土为成数菩萨摩诃萨能转清净法轮，复有小千国土为成数菩萨摩诃萨阿僧得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复有四世天下为成数菩萨摩诃萨世身得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复有三世天下为成数菩萨摩诃萨三身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复有二世天下为成数菩萨摩诃萨二身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复有一世天下为成数菩萨摩诃萨一身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复有八世界为成数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换气在逗号，不是换气在中间。那个地方，如果你换气换在逗号，就是刚好一句一句。不简单了。好，所以这边就把你那个我们的每一个菩萨呢，他大概什么时间必须要，像比方说他说像第十行，他说如来寿命长远的，他说完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世尊说完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有多少众生得到劳役呢？有680,000,000那由他恒河沙这么多的众生得到无生法忍。然后呢你看看，就是说再往下一路下来，有得闻此陀罗尼，对不对？之后有不退法轮，第十四行，然后清净法轮，十四行的后面，之后从十五行开始都是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有没有找到？然后直接到最后十九行的时候是变成是发心，就是连些许的发心都算是很好的功德。所以说也许有时候我们不要给自己打，就是说啊，我干嘛发那个心，反正我都做不到。发心它本身的功德，还有它的一个算是一个原因，你有种下原因就会得到原果，千万不要就连这个机会都不给自己哈、哦、一定要给自己种下一个好的因缘。好，那下面他就提到了，就说佛语圆妙啊，那当中所谈的这些位阶呢，全部不可以用权位来示经，权位就是指藏通别，不可以用藏通别的位阶来解释啊，你必须要用圆教的位阶来解释，所以身道损身必须都要用圆位来解释，这样清楚吗？就是要不可以用权位，权位就指藏通别，那圆位就是指圆教的。 那真道损生，那个损生就是因为我们在生死轮回，我们要把生死轮回减灭掉、扫掉，所以叫做损生。损生是一件好事。然后真道，增加我们的道业，增加我们的道果，减少我们的生死轮回，叫真道损生。那下面呢，它配上啦有八世界的众生，就是最后面一个那个很特别，就是提到发心。发心的地方他有说，那地方是八世界微尘数的众生呢。那这个八世界是哪些地方呢？哪些位阶啊？你今天要来解释啊，它是哪些位阶。那这个位阶呢，智子大师帮我们配了一下，他说来从发心开始，对不对？从发心开始，来魏小姐。这边就帮各位把位阶都配好了，这个我们就不要再去解释好不好？回去你们如果有空就把它画表，如果没有空回去看前面的，在更早期也有讲过，也配好了。那引咎说呢，他说啊，如果从真道损生来看，你当然呢这样的一个配法比不上光宅的断阴身之身啊，也比不上呢天清的润果报之身，但是它完全符合一个叫什么曰自得论真，曰断得来论损啊。那他说不如，但是他还是认为自己的比较好。各位可以看到下面第21行，他说呢，千万不可以以因身果身来局限到说今天的位阶，但是你也不可以离开所谓的自得断得来解释。那他自当时从760页到761页这一段的配位啊，就是符合呢曰自得跟断得来讨论。比方他是说从自得呢来论真，增加你的位阶，增加你的道业；从断得来论你的损，就是你离开几身，你扫掉几身，扫掉几身。比方像我们第十地的部分得无量玄陀罗尼啊，到二身入十地，一身就入等觉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就扫掉，没扫掉一身，你的自得也增加，断得也是增加。断越多，数字越少，就代表断得增加越多嘛。然后自得是你往上的果位越高，代表自得越高。那从法身呢，约法身来论身，约无名来论灭，这个原则拿捏好，也事实上就是我们在看圆教位阶啊，你大概也是跑不掉，就是要从自得断得还有法身无名来相应。法身就是从名的角度，无名呢从无名的角度来论你要灭掉多少，从法身生几分，无名灭几分。那下面有一个叫做大经，这个大经就是指大波涅槃经。那它有个月亮的譬喻，他说从初一到十五啊，光色渐增啊，从16到30啊，光色渐减啊。那前面是自得啊，看起来啊，后面是断得。那从一月体而论增减，约法身而论自断啊。事实上的法身它本来就在那里，只是我们自己的众生的法身不明而已，或可一人一时，或有八番增减啊，甚至一世八世无量世一念八念啊。他说这样子甚至到微尘数都可以拆开来说，不一定只有半月半月，甚至一生或者八世。他说所以呢，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，人也是一样，月亮也是一样，那不可以用因生或者果生来把它局限住， 但是以一个原则，不可以离开自得跟断得来解释，一定就是在你有所断，你离开了多几分的无明，去除几分无明，清把自己的法身彰显几分，自得呢般若得增长了多少，自己断掉了多少，去掉了多少，也就是所谓的净智无生智嘛。生好，来我们再往下第十三行这个故事，这个有一个譬喻啦，譬喻是在第十五行，他说就像是田家，就是农家，田家就是农家，一般种耕耘的啊，种作的，他春生夏长，春天去扎秧，夏天开始长大，然后在这当中呢有耕种耘制啊，你要撒肥啊，你要除草啊，这些种种的一些细活，然后秋收，秋天去收割，然后晒谷子，冬藏，一时获益啊。即他说自法华以后啊，有得道者如群石，他说这一些全部的历程，就像是你在前面你有读过其他的经典，那这些从其他的经典，甚至这一辈子我们从开始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初学者开始啊，我们开始闻经听教，也就算是在做什么，在做一个调伏的动作，然后最后呢，在法华当中，我们了解何谓圆融之德、安详之美，贿赂说自己怎么样能够呢体解空性，又能够发起大悲心，他就在谈这个历程。来第十三行开始呢，我们来请那个王小姐念一下。
我说是诸菩萨，
没有十三行。
我十三行，南本门得道，数倍众经，非但数多，又熏修自久，原本垂基，处处开引，中间相持，烁烁成首，今世五味，节节调伏，搜罗节错，归会法华。譬如田家春生夏长，耕种云至秋收冬藏，一时获益，自法华以后，有得道者如群石耳。
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很好，我是把它画起来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很好。它这就是在讲说，我们在法华它最后所收的，并不是说法华是最好，只是说法华最后会把所有经典它们本身的差别处，它把它通收在一起，就是一个会一的动作。那也把我们众生从发心、从熏修，也把它全部会收在一起。所以全面的可能它是一个小小的种子，一个小小的苗，最后你怎么可以做到秋收冬藏，当中必须要经过一个耕耘的动作。就像同学们可能刚开始有的进入班上啊，很辛苦，然后考试考得很辛苦，作业也很辛苦，可是这个历程你们奋战过后啊，等到像现在快过年啦、啊，再过几堂课就要过年啦、啊。你回头看，你不是当时你什么都不懂的，你很多问题你很了然于心，那就算是已经在秋收冬藏。那这样的累积一年两年下来，那到最后以后人家要撼动你那个观念啊，你不但不会被撼动，甚至还说得出来，跟对方还说得出来，那就是自己的收获。那前面一定是从小小的种子开始累积起来的。好，那下面是临解供养。这临解供养呢，第二十八行，各位看到二十八行，他说在有一个叫机门，有没有找到？他说机门啊，菩萨也有悟啊，也是有悟，但是因为这一大事因缘这件事情还没有让他们呢悟佛之之见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入佛之之见，也没还，因为他们连那个佛的寿量长短啊，都还没有办法去。知道有要有疑惑，连要有疑惑要去知道这件事情该有疑惑，他都还没办法，所以大事未毕啊。那当然呢就没有成，成什么呢？他说啊，就是二十七行讲的，因为原来闻法远生得大牢狱报佛恩而受供养，这件供养呢是祭祀以表临解，虽然看起来是供养，事实上就是在表示这个临解。所以二十八行的这个中间上面讲本门的话呢，已经把一大事因缘说完了，让他们悟佛之之见，虽然悟佛之之见还没有悟，悟要靠自己，将来可以 有开显受记了。这时候本门既然已经说完了，所以由弥勒菩萨呢总身临解，由弥勒菩萨总身临解， 那这个总这个灵姐的供养事迹呢，我们就请那个秀燕小姐念一下。对，经文。
佛说是诸菩萨摩诃萨得大法力时，于虚空中与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以善无量百千万亿众宝树下、狮子座上诸佛，并善七宝塔中、狮子座上释迦牟尼佛及九灭度多宝如来，亦善一切诸大菩萨及四部众，又与细末旃檀、沉水相等，于虚空中天古自明，妙声深远，又与千种天衣、垂珠璎珞、珍珠璎珞、摩尼珠璎珞、如意珠璎珞，遍于九方，众宝香炉烧无价香，自然周至供养大会，一一佛上有诸菩萨执持方盖，次第而上，至于梵天，是诸菩萨以妙音声歌无量颂，赞叹诸佛。
好，那个诸菩萨执持梵盖二十九行开始啊，就是次于而上，至于梵天。它这个梵呢，事实上是转，它取它的转，那那个盖是取它的覆。那个梵盖之后，就是代表说你有转法轮，你有慈悲覆众生。那慈悲转有转法轮，慈悲覆众生，这个意从哪里来的呢？各位看到762页的上面就写得很清楚，你要自断翻转，就是慈悲翻覆，高下显圣不失次第啊。所以呢，你在修行的历程里面呢、啊，好像有所增长，你也所，他就像我们常常讲那种辗转增上，像《法华经》里面不是也有六级吗？那个六级啊，你也是在辗转增上，辗转增上。它还有一个叫做减四弘誓不可，你看有六级四弘誓愿来减什么？减你的不可思议的发心，就是我们那个发心啊，都还必须经过六级还有四弘誓愿来检查。那个在摩诃止观也有，那它里面就讲到这个辗转生系啊，辗转生系，辗转增上，所以自断翻转，慈悲翻覆啊。那这个盖呢，就是慈悲翻覆，取它的覆意当中的呢，你虽然功德各自不同啊，你的那个不供养的灵解也当然就是有各自不同，因此有高下浅深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花整个供养的那个层次，它也把它透过呢翻盖，从呢次第而上乃至梵天，是不是代表它有个层次性，也符合前面的一个受记的地方。所以它的本身会经过多少时间，跟它现在的灵解浅深也是搭配上，所以高下浅深不失次第。那这个寄于梵天是为了表诸菩萨呢，他能够增道玄深，临于妙觉呀、啊，就是呢，临于妙觉是什么位？等觉，就是等觉，刚好配合前面智者大师判的位阶，里面最高的是到等觉。好，再来下面是接下来寄诵，本身呢经文有分三个部分。寄诵一样也是有分三个部分，这三个部分呢是有灵解、分别跟供养。这寄诵的部分呢，我们就来请小郭先生念一下灵解的部分。
尔时，弥勒菩萨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而说偈言：佛说稀有法，习所未曾闻。世尊有大力，寿命不可量，无数诸佛子为世尊分别说得法力者，欢喜冲遍身。
好，这是灵解，就是说大家听到世尊说他这个寿命不可量啊，那这些无数诸佛子啊，闻世尊分别说得法力，他们欢喜冲遍身啊。那这些分别是指分别什么呢？分别他们种种的功德不同。那这内文呢，详细的就在后面第十四行开始到二十二行，我们请卢小姐念。
或住不退地，或得陀罗尼，或无碍乐说，万亿旋总时，或有大千界为成数菩萨，个个皆能转不退之法轮；复有中千界为成数菩萨，个个皆能转清净之法轮；复有小千界为成数菩萨，一个发生在得成当得成佛道；复有四生二，如此是天下为成诸菩萨，旋数生成佛。或一世天下为成数菩萨，已有一生在 当成一切智，如是等众生闻佛受藏也，得无量无漏清净之果报。复有八世界为成数众生闻佛说受命，皆发无上心，世尊说无量不可思议法，多有所饶益，如虚空无边。
好，当中提到啦，他说这里面谈到的果报是他很清楚的限定呢，是得什么无量无漏的清净之果报啊，无量无漏的清净之果报，所以就代表说他跟二圣的是有量是绝对不同的，他是无量的。二十行有帮你们画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帮你画好了，就是二十行这一句话就在检测出现在所谈的呢是菩萨，是佛道，是佛的。那妙音所感为清净啊，那果报就是因为无障碍，这个果报跟二圣呢无报是不一样。这个部分在玄义，玄义的净妙自妙的部分啊，他会谈到很详细，说每一个人的报土几分几分啊，他的国土美妙在哪里，哪个是出，哪个是妙，出妙出妙，他会做很多的比较在玄义。那摩诃止观只有用很少数的部分，在那个偏缘无法检择的地方用，有谈到，在这里真的是略略讲而已，就留待我们下一期的玄义哈。这个因为没文啊，那个文讲下去很长很长的。那持众供养呢，供养的部分，这个经文的寄送，我们请张先生念一下。
雨时曼陀罗摩诃曼陀罗，
等一下再来第二个字。
雨天曼陀罗摩诃曼陀罗，十幻如恒沙，无数佛土来，雨沾潭成水，冰吞而断坠，如鸟飞空下，共善于诸佛，天古虚空中自然出妙音，妙音天出妙妙声，天一千种千万种，旋转而来下，众宝妙香炉，烧无价之香，自然悉周遍，供养诸世尊，其大菩萨众执七宝翻盖，高妙万亿种，次第至梵天，一一诸佛前，宝船旋胜翻，一千万计歌咏诸如来，如是种种事，习所未曾有，闻佛受无量，一切皆欢喜。佛名闻十方，广饶益众生，一切具善根，以助无上心。
好，这部分他有提到了，就是说佛名闻十方，广饶益众生，一切具善根，以助无上心。佛在第十六品的时候，他这地方有提到，佛呢他在教化众生的时候，在顿供众生功德，他不看你恶的地方多少，他尽可能呢以什么善机，一论善机，善恶的善，机缘的机，他挑善机来看，他专挑善机来看呐、啊。每一丝每一毫的善机，他都会去尽可能的为你计量出他的果报，他的慈悲就这样。每个众生他都有机会，不要光挑不好的，用什么欣赏跟尊重的角度去看待每个众生。他都是第十六章的时候他有谈到这一点啊，这边也在谈到一切具善根，以助无上心。每个众生他都绝对有善的一个点。我有没有提过我小时候的一个例子啊，就跟你们提过，那时候去考高中，我们那个年代考高中很难考，现在连考大学都容易，我们那个年代考高中是很难考，连高中录取率都很低的。那考了、啊、上第二志愿的高分，算是快要第二志愿算榜首，第一志愿算是没希望了嘛，就是差 0.0 不 0.5 还是 0.0 几，我记得就差很少。那当然是心里就会想说要去查分数，可是爸妈觉得说，哎呀，你上第二志愿应该要安慰你一下，说要带你出去玩。所以查分数的那一天是跟要出去的那一天是冲到同一天，就撞起了，撞起了。那这时候要去查分数啊，还是想去查，可是你如果跟家人讲的话，家人会觉得你有抱希望嘛，那就偷偷的打给一个邻居。那个邻居他跟我一样是同一年毕业，可是他是我们那年代有分班，分了五六段班， 不是像刚才分什么好班坏班，那时候是分五六段班，有好班、最好班，然后好好班、坏班、放牛班，还有那什么叫木，就是游牧班。我们还有分到那个程度去，就分到六段、七段。他就是在后面，那时候那个老师就说，你上课在外面晃，只要你不要抽烟、不要打架，老师还不太会去管那样，只要他 OK 安全就好。那我请他帮忙啊，我之前不是要请他，是要请同学帮忙。那同学就觉得考上第二志愿的觉得你已经考那么高分了，何必我还要去查，考上第一志愿觉得你最好不要上来。因为那种就是在竞争环境长大的，就是这样子很白，他们觉得。那我们就后来讲说，那问了几个也要出去啦，没空啦，就拿给，就只好去找这个在后段班的同学啊。那他就去帮我查分数，查了分数，结果当然就是很如愿就上去了。但是要讲的是什么？他本身啊，我们是女娃娃，他是男娃娃。他去查分数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查分数，因为他在他的概念里面没有这个生活区块，他就只照了这个地址拿这些东西去排队。他去排队啊，回来告诉我说啊，整排都是女的，只有他一个男的。第二件事情是，当你查分数，你查上你很高兴的时候，他也一块在祝福你高兴。他不会觉得说今天，哎，我后段班的，你要我去查分数，这是你们好班学生的游戏，何必要叫我们坏班的去？他们不会有这种心态。那因为小时候的玩伴里面啊，就是有各段班的都有。从小，因为你从小在一起的玩伴，不会因你后来读书什么，你就不要就这样瞧不起别人。可是学校的老师有时候有的会，所以有时候我们骑脚踏车上学啊，会遇到嘛，会遇到就跟他讲话，就变成是会并排骑车骑到学校去啊，就一路一直讲话这样。然后老师就在周记上面写上什么，跟爸妈讲注意交友行为，爸妈就问你为什么，你就跟他说，我就是跟隔壁那个姐姐啊一块骑车啊，他说那个姐姐没怎么样，他说有时候有啦，因为她裙子穿太短被那个训导的老师留下来，那他觉得我们不要跟他学。然后在父母的脑袋，这个小孩子他看大的，他也觉得说不会读书不代表全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要提的就是，我一直感谢说我的生活环境里面啊，很自然而然，他不会让我们去排挤掉后面或者他犯过错的人。任何人都有机会，任何人都有希望。就算他之前在怎么样课堂上，我就常常上次举个例子啊，我不是说有人就在课堂上不断的打瞌睡，我还是每堂课都把他当成他是新生，我也不会把他当成他这堂课一定会打瞌睡。这样子一定要这样去看待他，所以说他才会总算有一天他会真的不打瞌睡来。如果你都认为他会这样子，到最后他可能会离开教室。你必须不断的叮咛他，那也是希望你们也不断的给你们的周围的人啊，每天用新的态度去看待他，然后每天呢，又去对你的小孩，当他有任何表现，你觉得还差强人意，或者说觉得不尽如意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鼓励他说，不要完全否决。你说你有这样的基础，你只要在这个基础再往上努力，你一定会比现在更好，至少你有现在的表现了，只要不要比现在好，都叫进步。我是觉得随时随地给周围的人一个新的空间。好，我们这堂课先上到这边。好。